汪尘宣言。但是在革命的紧急关头，需要领袖采取果断措施扭转危局的时候，陈独秀却幻想以退让求得合作，竟发表了麻痹共产党员革命斗志的汪尘宣言。就在共产党人面临严峻的挑战之时，在320中山舰事变后，被蒋介石排挤出走法国，共产国际誉为经过考验可靠的左派领袖汪精卫，从法国途经苏联，于4月1日回到了上海，又给上海滩带来了西伯利亚寒流。汪精卫早就把自己打扮成左派领袖，以获取反蒋势力的支持与蒋介石抗衡。汪精卫也正是在共产党和武汉国民党左派为了抵抗蒋介石势力发起迎汪复职运动的背景下回国的。汪精卫一回到上海，便被蒋介石、吴志辉、李石曾等人包围，并一连在汪精卫下榻处孔祥熙公馆和蒋的司令部进行密谈，谋求反共问题上的一致。密谈开始，蒋介石与吴志辉等大讲亲共，已迫不及待。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已为中共所把持，要求汪精卫留沪领导并裁议中共之活动。他们还蓄意挑拨地说，共产党已经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并要指使工人冲入租界引起冲突。汪精卫想暂时联合共产党对抗蒋介石，于是他对蒋介石表示，将来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至南京以后，召开四中全会讨论决定分共与清党这两件事。惯耍两面派手法的蒋介石于4月3日发表电告，中正当专心军旅，所有军权、民权、外交诸端皆需汪主席指控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陈独秀见了蒋介石的通电，认为完全合于他过去的主张，党权、政权交与汪，军权交与蒋。4月3日，陈独秀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去见汪精卫。汪精卫板着面孔，严厉地责问陈独秀，中普，我一回国到上海就听说共产党已喊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并指使工人冲入租界，确有此事吗？
绝无此事，我已多次向吴志辉声明过。
陈独秀庄重地说，完全是造谣，蓄意挑拨两党关系。周恩来接上说，
中普，恩来，没有此事就好，我再和吴志辉等谈谈，双方消除误会，团结合作为重。
汪精卫稍稍缓和了语气说。陈独秀、周恩来走后，汪精卫又向吴志辉等转达了陈独秀的话，但吴志辉仍用挑拨性的口气说，
汪主席，那陈独秀口头上骗你的话不要信他，过去他也和我说过，都是口说无凭的话。
汪精卫再次把吴志辉的话转告陈独秀，性格爽直的陈独秀听了急如星火，直言道，
汪主席，他不信，我可写在纸上，作为书面表明态度，以示谣传，你看如何？
中普，事关重大，要认真对待。
汪精卫说。翌日，陈独秀亲自起草了《汪尘宣言》，即《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陈独秀起草后，把自己的名字签在稍后一点，前面留给汪精卫签名。汪精卫看过汪尘宣言后说，
中普， 我同意你的意见，这样对国民党、共产党都有好处，有利于两党合作。
说着，汪精卫便在汪陈宣言上签了名。汪陈宣言称，国民党、共产党同志们，此时我们的国民革命虽然得到了胜利，我们的敌人不但仍然大部分存在，并且还正在那里视察我们的弱点，想乘机进攻，推翻我们的胜利。所以我们的团结事实更非常必须。中国共产党坚决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需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四月五日，汪陈宣言公开发表，在国共两党乃至社会各界引起各种不同的反响。中共浙江区委、中共上海市执委、中共江苏省委也相继发表宣言，拥护两党领袖的汪陈宣言。汪陈宣言尽管是针对蒋介石的公开反共活动而发的，有反蒋的积极性一面，但在客观上无疑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共产党员起了麻痹和解除思想武装的作用，让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有可乘之机。不久，陈独秀的领袖地位遭到挑战。4月12日，蒋介石的叛变激起了革命人民的极大愤怒，武汉国民政府控制的湖北、湖南等地群众纷纷举行集会、游行，抗议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斥责蒋介石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毛泽东领导的全国农民协会也发表讨蒋通电，斥责此贼不除，革命民众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亦无成功之望。这时已到达武汉的汪精卫，为了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以国民党左派的面目出现，也打起了反蒋的旗号。当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以后，中共第四届中央委员也陆续来到了武汉。约在1926年底前后，中共在武汉成立了临时中央局。1927年3月底前后，临时中央局致电陈独秀，催他来武汉。陈独秀于4月15日左右到达汉口，他是中共中央五个常委中最后一个到达汉口的。他住进了位于四民街61号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陈独秀到达武汉以后，他和一批年轻的中共领导人所面临的革命形势越来越险恶了。当时武汉已陷入四面受敌的险境，北有奉系军阀，东有蒋介石，南有受南京政府节制的两广，西有与蒋介石勾结的四川军阀杨森。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武汉地区物价上涨，日用品缺乏，全市失业工人到五月间增至12万人。与此同时，两湖地区工农运动持续高涨，特别是湖南省的一些地区，农民已开始自动地插标分田，猛烈地冲击着封建土地制度。